听众，如果说国际妇女节的存在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的话，女权运动显然在2017年获得了新的激励。2017年的三八节显然将会不同于往年。1月21日的世界女权人士大游行活动之后，如今又有女权组织号召全世界女性在三八节这一天罢工一天或一小时，哪怕是几分钟几秒钟。但也就在女权人士酝酿新的行动的时候，中国新一代女权运动的平台之一女权之声的微博被中国网信办宣布封号。究其原因，竟有可能是该平台上报道了反特朗普女权活动的消息，这让人联想起2015年中国女权行动派五姐妹在三八节的前夜被捕的事件。世界女权运动目前处于怎样一种状态？中国新女权运动是否因为女权行动五姐妹被捕事件而落入了消沉？我们电话采访了长期从事女权运动研究的美国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王正女士。首先呢，我们想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妇女运动大的环境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世界女权运动整体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现在处于一种低潮期，或者说就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在找不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了呢？
实际上呢，是女权是没有停止过，不停的在发展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你就看美国这次特朗普当选之后就职演说的第二天，妇女就组织了一个大游行，而且这个游行呢就是有普通的几个妇女倡议，然后大家呼应就很快就变成了全世界的一个呼应了，那这个声势是极其浩大的。当时在华盛顿参加妇女游行的就有120万，当地的统计，外面统计都不太准确，但是全世界呢肯定是300-400万都不止的了。你就可以看到对于男女平等这样的议题，世界各地都是有非常高的敏感度的。这次妇女大游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川普在竞选期间被暴露的那些种种的性骚扰言论，是吧？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全球的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同时呢，这样一个公开性骚扰的人能够当选，那说明呢在美国社会啊，其他各个国家还是有很多对妇女保持性别歧视啊，甚至是仇视敌意的这种力量的存在。这个呢也是这次妇女大游行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种反动力量的存在，全世界的要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都要表达一种呼声，就是我们会监督你，不会让你得逞的，不会让历史开倒车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反映出三八妇女节这个日子的存在还是有必要的？它起到一个警醒的、
对对，很有必要，很有必要。本来嘛，
因为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那妇女现在都可以出去参加工作了，这个三八节还有什么意义呢？对
对对对，你们还要女人还要解放什么？不是都解放了？不是都平等了？
对对，
一说这种话的人，其实他就是很代表一种男权的，根本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很多的男女不平等。就讲中国吧，全国妇联的做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那么90年代初的调查呢，就调查了中国等于是80年代末的基本状况。我是85年到美国的嘛。85年到美国的时候，中国的男女收入差别是80:100，就是说男人挣一块，女人挣8毛。当时的美国呢是60:100。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总是挺居高临下的嘛，因为我们的这种统计数字都在嘛，就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收入性别比，不讲别的啊，还是要比他们要好得多。但过了这么几十年，我在美国30多年了。美国现在男女的收入比是80:100上去了，我们的跌到了60:100了。
那您怎么解释这种倒退呢？
一个是在80年代以后开始市场经济，中国开始进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轨道中以后，很多男女平等的政府的机制就已经给抛掉了，也难以为继了。到市场经济以后一开放， 从当时的国家企业的改革开始，下岗就是先下女工啊。80年代到90年代的下岗潮中，明显的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性别歧视了。比如当时是中国的女职工大概就业占了全部就业比例的38%，我记得啊，现在不一定最准确啊，38%，而下岗的比例占到了60%多，偏差马上就出来了。只要当政府政策不再坚持这些平等的政策的时候，再加上市场的经济在男女的平等的就业、平等的就学问题上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这种制度上它无保障的时候，那整个社会还是男权社会呢？中国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你不可能现在100年搞现代化啊，推广男女平等，你就把它改了，那没那么简单，对吧？不可能的。这个状况，就男权的这种力量，它始终存在。可以说，当你在平等的事业上推进的进展比较快，步子比较大的时候，尤其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你推进步子大了以后呢，你那些保守势力、男权的力量必然会反弹。这次美国又证明了呀，我们做历史学的最清楚，历史是不是直线上升的，总是是有反复的。所以你看这次川普当选，其实代表的就是整个的保守势力对进步势力的一个反弹。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的女权运动还是起了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中国近几年也出现了新一轮的女权运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权行动派。但是呢，女权行动派在2015年的三八节的前夜发生了女权五姐妹被捕的事件。那么在这个事件之后，现在2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国女权运动处于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女权运动都处于一种比较低潮的一个状态呢？还是说女权运动还是在继续呢？
九五世妇会呢，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大的突破，就是我们跟国际接轨了。那么世界妇女大会呢，是中国政府来承办的最大的国际会议。当时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政府的会议，一个是 NGO Foreign
非政府团体
论坛，它是由这两个部分构成的。这样呢，就把中国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从80年代就开始有的，又兴起了高潮，就民间的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者呢，都行动起来了。这个之后呢，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体制内外的女权主义者呢，就一起推动，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给定下来了。我觉得我们看中国的女权运动发展的时候啊，需要一些比较复杂的框架，不能很简单的就是说啊，中国政府就是在打压女权了。中国政府呢，它不是铁板一块的一个统一体，往往我们会看到他的左手会打右边的腮帮子，就是自相矛盾的事情很多很多。比如说这次环球时报这个网上他有一篇，他说中国政府从来不打压女权，中国政府一直在支持男女平等，结果没过几天就网信办就来把女权之声给封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打脸的行动，完全违背基本国策的做法呀，这个都是存在的。那么我现在主要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年轻一代的女权呢，其实正是跟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后，我们在各个方面体制内外的女权主义者那一代女权主义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那么这些理念呢，已经传播得很广，所以新一代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国际环境，对吧？国际的女权主义运动高涨的环境，而中国的这个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话语底下啊，再加上女权主义的批判性，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新一代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呢，他的背景就起点就很高了，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大的话语背景中成长的。
对，
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在市场经济之后呢，有两个因素啊。有些东西都是正反面因素都有，但是呢，我现在强调这两件大事情的正面的。独生子女政策它有很多负面的因素，也有非常不人道的对妇女的摧残，但是它不经意之间呢，又产生了一个正面的效果，那就是在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小公主， 就是独生女儿。中国家庭就这样了，你不让我生儿子，那我就好好培养这女儿吧，不能望子成龙，我就望子成凤吧。所以呢，中国呢，史无前例的出现了一大批，从出生开始就受到了两方面家庭的全部资源投入的很好的教育。在同一个时刻呢，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好像是2010年还是什么时候，性别比中女生已经超过了50%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重要的大事件。你要知道49年的时候中国90%的女性是文盲，
对，
你现在而且教高校教育这个群体每年都在增加，那么这两个方面原因呢，造成了中国出现了一大批非常优秀受过很好教育的女青年，然后一到社会上不得了，那歧视就是扑面而来，到要职场求职，人家说我们只要男的不要女的，甚至有的报考好的学校开始高中开始就不对了，学校说哎女的太多了，我们女的高考分要高20分，比男的25我们才能招，就处处的这种歧视，还有职场的性骚扰啊，高校里面的老师的性骚扰，这个男权的反攻倒算到了这种程度，使得歧视性的行为做法无处不在。那你说这个矛盾尖锐不尖锐？所以年轻女权主义行动派的产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化中出现的，
对，
这个毫不奇怪的，而且也是非常正面的，因为他们是非常有觉悟有公民意识的一代了，他们眼界是不一样的，对吧？
能不能谈一下那在这之后、
啊、
中国女权行动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是
我就是看到打压之后那个他们不是后来37年放出来以后我看更高涨了，我个人经历就是这样子、啊、很多的甚至碰到高中女生我在国讲课啊什么的，哎，高中女生也有兴趣了，你本来不打压人家都不知道，你一打压人家就知道了，怎么回事，关注了，你知道吧，就像这次要封女权之声一样，一下子大家又都很关注。所以呢政府呢经常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些政府部门呢就是我就说他那个不协调，不知道这个大的环境大的话语国家的哪，你基本国策这些他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他也不去想这个后果，以为就是可以威胁你们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威胁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个就又是很复杂的东西。那里面呢可以就是具体部门执行要维稳嘛，那么为什么要打女权呢？哎，我前面说过了，男权这个东西是根深蒂固无处不在的，社会上存在，政府部门里面的人就不存在了，有的人就是从心底里就恨这些要讲男女平等的女权分子啊。另外一个分析，我甚至觉得那个党内的权力斗争也很激烈嘛，啊，有些人要搞一些高级黑的动作，那打打小女权也是很好做的嘛，所以这里面的复杂性是很多的。但是呢有一点呢我是要讲清楚，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这种做法实际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个女权主义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是一个党啊，不是你说你抓了你的头毁了你这个组织，女权主义是全世界的一种思潮，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都可以来表达自己女权主义的见解。而且我刚才已经铺垫了，这帮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生子女这个群体是巨大的基本的社会力量，女权主义的基本，只要你有男权对他的压抑，他这些年轻的女权他就要起来到处来发声的，你打压几个人，你以为你就吓住人家了，
就是说女权运动实际上这个声音是压不下去的，
压不下去的呀，它就像小草一样无处不在，落地就会生根的，它不是一个组织，你没法给它就这样封一个什么公众号抓几个人，这种东西都是很愚蠢的做法，手段很愚蠢，只会激发更多的有觉悟的女青年起来反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美国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王正女士的采访。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